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小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然后我们看二十七章，数记二十七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着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着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我们再回到第二十章第二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然后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水来吗？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然后我们看诗篇一百零六篇，诗篇一百零六篇第三十二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看过大家的圣经呢，还是翻在这个民数记第二十章。因为我们可能要回到这段圣经里面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旷野的四十二站。我们都知道，上一个梯次在台中，我们完成了四十二站的前面十四站，就是三个阶段里面的第一个阶段。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完成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我们说过，第一个阶段乃是给我们看见老的一代，第三个阶段呢是给我们看见新的一代，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新旧交替。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看见老的一代是在旷野，然后新的一代呢慢慢的成长茁壮，那么最后呢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新人是怎样的茁壮，最后呢怎样进到迦南地。所以这个就代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旧人非常显著，到了 第三个阶段进入成熟的时候，那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救人了，是新人比较最显著。那么就在中间这个阶段，那么就是以色列人漂流的阶段。那么这个中间呢，是新旧交替的阶段。那么我们知道，他们经过了14战，那么确实呢，17战，结果大概一共花了38年，仍旧回到加底斯。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特别指出来，在民数记15章呢，特别告诉我们在38年之内发生了什么事。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可拉的惨案。我们知道可拉一党的人有250个人，后来他们怎样的起来背叛摩西和亚伦？严格说来，他们是与神争闹，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叫审判领导他们。结果250个首领，包括可拉和他们的兵丁和他们和他们所有的，结果就活生生的就吞到地下去。所以那里有一次很大的地震，那么这果然审判呢就临到了他们。不过我们知道这段圣经的重点还不重在这一面，最感动人的不是可拉一党灭亡的，不错，可拉一党是灭亡。但最叫人惊奇的，按理来说他所有属乎可拉的人通通要灭亡，结果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发现当他们数点百姓的时候，他们应该没有想到会数到可拉的后裔，因为可拉应该没有后裔，所以如果数点的时候可拉的儿子不应该在其中的，意思就是说可拉不能承受产业，因为他是倒闭在旷野，可拉后裔也不可能承受产业，因为他们应该跟着他们下到阴间。那结果呢，有一句话叫我们都跌破眼镜，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是可拉的儿子众子没有死亡。虽然可拉和其他的人通通灭亡了，但是呢很稀奇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神迹发生了，竟然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他们应该去的没有去，他们应该走的没有走，他们应该不可能承受产业，现在的他们不止长大了，而且现在他们要往迦南去，他们要得着那个产业。所以可见在第二个阶段，一面来说是可拉的故事是可怕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206根骨头里每一个都是背叛，因为肉体的结果一定是背叛。我们不满意神的旨意，我们不满意神的安排，我们看不上神的旨意，我们看不上神的安排。神定规好了亚伦这一家是拿着香特别亲近神的，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可拉他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圣的吗？所有神的百姓不都不是圣的吗？难道神不是在他们中间？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够亲近神？那我想那个下午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结果可拉的背叛叫可拉不止他们倒在旷野，而且他们直接的就活活的就坠入阴间。所以这是可以说是在旷野38年里面所发生最严重的一个惨案。那我相信印象最深的是可拉的后裔，印象最深的是可拉的儿子，他们觉得没有活过，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可以叫他们活着，结果他们竟然能够举步进迦南，结果他们居然能够到了神的神最后要他们达到，那就是属灵的成长，那就是属灵的丰富，那就只说最后磨成是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问他们，他们说我们有首歌要唱，所以这就是诗篇里面的可拉后裔的诗。你看见可拉后裔的诗，就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怎样的在那里雕刻他，因着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把他们带到光秃的地步，所以他们就留给我们最好的时刻。那不止如此，我们已经说过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可拉有一个苦闷，那个苦闷就是他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亲近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苦闷是代表一个很崇高的情操的，虽然他堕落犯罪了，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 要去得着那个。但是我们看见的时候，神老早已经决定好了。那么当祭司荒凉的时候，是谁取代这个祭司的地位活在神面前？当现在神的儿女都荒凉了，每一个人都顾到着自己，没有人起来侍奉神，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忙他自己的，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神就得不到侍奉？是不是我们一罢工，神就没有办法呢？不，你看见现在神要兴起一般的圣者，这一般得胜者清酒浓酒都不喝，这一般得胜者拒绝属地的快乐，这一般得胜者他们宁可灵接受，宁可身上带着基督的灵辱，愿意背起十字架。因为长头发对男人来说是羞耻，对女人来讲是忽略，因为这里是不让剪刀动到他的头发，换句话说根本不理容的，根本不让他去，那就是圣经所说的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而且不能够接近死尸的，换句话说绝对不接受任何从死亡所带来的污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所有从肉体来的污染他们都拒绝。那这样的人就是个圣者，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神定规好了，当祭司们失败的时候，现在不是你是哪一个族，现在不是你是哪一个支派，你虽然不是亚伦一家的，现在神把我们放在位置上，能够取代祭司的地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神又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神最原始的，因为神最早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活在神面前。所以当祭司失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所要得着的乃是哪些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因着这第二个阶段，结果慢慢得胜者就产生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在旧新约最后的时候是呼召得胜者，今天教会荒凉的，那么这个见证的人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就是在这班少数的得胜者的身上。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争权，他们没有像可拉呀用办法希望能够得着，不是。你看见这个谁你看见撒母耳，他就是这样，他是个拿西尔人，结果能够完成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肯定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喜气。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因着新旧交替，现在有一般人会赞美，所以赞美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你声音好，赞美是因为你经过了第二个阶段，圣灵不断的工作，现在我们变成了唱诗人，而且我们做一个拿西尔人，能做一个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现在就特别是为着第三段，特别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我想我们是更清楚更清楚。那么今天下午还有一点没有提到，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很快的提一下，那就等到这个暴乱过了以后，结果神就对摩西说，现在我们要一劳永逸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个不平，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个心结，那因着那个心结，因着那个不平，所以呢，现在你看见等到可拉起来的时候，好像散火一样，结果就把人里面的不平，把里面的那个情节就把它发酵，把它叫就发起来了。我们今天下午曾经说过，可拉所以不平呢，因为我们知道可拉和摩西都是哥虾一家的人，都是利未的老二，就是利未有三个儿子，第二个儿子是哥虾。你知道这个哥虾这个字啊，就是今天你到美国去，你看很多的人的名字叫 Cohen，C-O-H-E-N， 这个 Cohen 这个名字呢，就是圣经里面的哥虾。所以你如果知道有个人叫 Cohen 的话，你知道他从前一定是家里做祭司，就是他在犹太人中间是做祭司的。那么现在呢，不光是摩西是 Cohen 一家的人，不光是可拉是 Cohen 一家的人，那么可拉的爸爸和摩西的爸爸根本是兄弟，所以可拉就觉得很纳闷，觉得很苦闷，为什么现在同样是利未人，为什么只有亚伦一家是做祭司，只有他是亲近神，这个结一直在他们一直过不去。那不止如此， 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南边呢？就是所有哥夏的支派，就是立位哥夏族的人是在南边，是在这个会幕的南边。在南边的时候，谁做他们的族长呢？如果你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那个也是埋伏的一个炸弹，一个定时炸弹在那里。那就是说，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说哥夏有四个族，属于暗兰，有以斯哈，还有呢这个西伯伦，还有约这个还有乌薛，一共这四个家族。那么按理来讲，如果暗兰不做头的话，在这个部分，那么谁应该做头呢？不是暗兰做头，就应该以斯哈做头，或者西伯伦家做头。结果呢，你看见呢，摩西的安排是谁来做头？是乌薛的儿子以利沙反做哥夏宗族家室的首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不知道摩西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安排，但是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安排在里面就种下了心结。所以一个正义感很重的人就觉得，为什么这明明是不合理的？如果按照次序来讲，那么亚伦也许你能够理解，那么你现在怎么解释在哥夏宗族里面的族长怎么居然是这个四个族里面最小的一个，辈分最小的，结果呢让他做了族长？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许许多多在环境上的安排，那个结果就把我们里面这个人写出来，结果就把我们最丑陋的一面就写出来。我们觉得不在乎，我们觉得大方的很，但是弟兄姊妹，就是有人说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当你把大卫排在第一，当你把扫罗排在第二的时候，里面的感觉就出来，你那个肉体里面，那里面的情节就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里面哥夏里这个可拉里面有不平，然后呢流便应该长子，对不对？长子应该在东方才对，现在怎么摆在南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不光是流便是觉得委屈的，是可拉也觉得委屈的。所以可拉最早他找的人就是流便，他知道说流便里面有心结，表面上没有关系，让我们弟兄在最右边，让我们弟兄在东方，让犹大支派在东方。但是弟兄姊妹，那些在南方的流便，有一些人里面已经不是味道，然后慢慢的，这个不是味道的人就跑到一起去。然后呢，流便这些人呢，就和可拉党的人、可拉的人就连在一起，慢慢的，这个情节就开始发酵。有主的同在，有目的，大家有方向，你看这些都正果。现在呢，慢慢的看见老的一代倒下去，而且老的一代往这边漂流的时候，根本没有结果。所以当你没有主的同在的时候，那么肉体就像我们里面的细菌一样、病菌一样。那这个时候呢，身体弱的时候，病菌就抬头了。肉体一抬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我们的骨头每一根骨头通通是背叛，所以自自然然那个表现就是背叛的表现。好了，等到平乱平了以后，现在呢，神叫摩西做了一件含义智慧的事，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神告诉摩西说，现在我们一劳永逸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叫所有的人他们里面都要服的才可以。顺服啊和佩服很有关系。许多时候一个丈夫叫妻子顺服，结果呢丈夫做了许多事是叫妻子不佩服。所以让我们记得，顺服在圣经里面和佩服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呢，神要摩西要做一件事，要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叫所有的人都佩服。明白了？只有当所有人都佩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心结就会过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不错，妻子不顺服是给家庭造来很大的难处。那个原因，因为丈夫不顺服，丈夫没有服在神的权下。如果丈夫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在丈夫身上就产生了叫妻子佩服的原因。
那这个时候呢，顺服就容易了。所以如果能够佩服，顺服就容易；如果不佩服，顺服就艰难。那许多家庭的难处发生在哪里呢？许多家庭的难处是顺服是个命令，但是现在呢，我怎么顺服？如果一个人你能佩服他，你很容易顺服他。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知道人里面的不平，神知道人里面的故事，所以神就对摩西说，现在我们要带领大家做一件，就是要让大家从里面是拼过来，叫仇敌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兴动作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等到乱平了以后，神就对摩西说，他说你要少与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中呢拿一根杖来，每个支派呢是一根杖，这个杖呢严格说来就是枝子，这个枝子呢是从树上面砍下来的，所以已经死掉一段的枝子，这个枝子呢是不能活枝死。所以今天呢，你看你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杖，然后呢，一共十二根，每一个支派呢就写一个名字在上面。比方说亚伦的名字就写在利未的支派上。所以现在呢，就拿这十二根的杖呢，就把它们存在这个法柜的帐幕里面，就在柜幕里面。那么就在神的面前，你记得就在那个会幕，会幕面前呢，就是神与摩西相会的地方。然后呢，让他过一个晚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帐幕每一根帐都需要过夜，都需要过一个晚上。不过现在呢，是在法柜的神的面前，就在神的面前摆在神的面前的，一共有多少根杖呢？圣经告诉我们十二根杖。那么亚伦的杖也在里头，十二根杖就在那个帐幕的帐幕内，然后呢，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是神，神特别说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约柜前面，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场。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十二根杖通通摆在神的面前。然后呢，经过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经过一个，那么你看这十二根杖都经过黑夜，包括亚伦的杖在里面。到了第二天，摩西呢就进到这个帐里面去。结果圣经说，谁知道，没有想到有一件事情发生，那就是利未族亚伦的杖啊，居然发了芽，而且生出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那就是说，现在呢，在这么多杖里面，只有亚伦的杖开了花，而且开的花是杏花。我们叫杏树的话，在以色列地是冬天过了以后第一个所开的花。你只要看见杏树的花，你就晓得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来了。所以杏树的花就是告诉我们，春天已经到了，冬天已经过去了，寒冷冬天已经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十二根杖都经过黑夜的晚上，就好像经过一个冬天。第二天早晨，其他的枝子，其他的树，原来是死的，仍旧是死的。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一根杖，那根杖就是亚伦的杖，竟然开花。那么弟兄姊妹，谁是权柄呢？因为圣经里面杖代表权柄。这十二根杖里面，哪一个是权柄？哪一个代表权柄呢？弟兄姊妹，哪一根杖活在神面前，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弟兄姊妹，结果在他身上，你看见不只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结果你看见杏树开花，结果你看见所有的树枝，只有这个树干开花了。那么弟兄姊妹，谁的杖开花，神的权柄就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争谁是权柄。今天地上是看资历， 地上是看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在神的面前，谁的杖开花，谁的杖，所有的杖都是死亡，就是都不能把生命给人。那现在只有一个杖是开花，而且这个杖给我们看见，它所代表的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谁的身上彰显死而复活的生命，他自然就是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做丈夫的为什么他是权柄？你发现在他的身上有幸福，在他的身上，你看见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弟兄姊妹，神的同在在他身上，你看见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在他身上。那只有死而复活的生命是叫人佩服的，只有神的生命是叫人佩服的，只有神的荣耀是叫人佩服的。人的荣耀算不得什么，许多人包装的荣耀，许多人外面抹上去的东西都算不得什么。但是感谢主，谁有神的生命，谁有神的丰满，谁把死而复活的生命能彰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那就是神所设立的权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问题应该就统统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也是我们经过了第二个阶段，我们慢慢的才知道什么叫做权柄。我们不认识权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权柄是第一、第二、第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谁蒙恩日子最久，他就是权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他可能圣经读的最多，所以他是权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他在这讲台最久，他是权柄。结果你看见说，一个人是权柄，是因为在他的身上你摸着死而复活的生命。他的身上有一点是叫人佩服，他的学问也许不够好，他的口才也许不够好，但是有一件事你佩服的，那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你知道说他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十字架在他身上怎样的工作，怎样把他带到死地，现在你看见死而复活的生命在他身上掌权。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权柄。许多时候做丈夫的没有说话，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经过了黑夜，结果现在长出来的是杏树、杏花。那这个时候呢，许多时候叫我们哑口无言。所以弟兄姊妹，权柄不是争来的。什么时候一个丈夫说我是权柄，他已经不是了。什么时候丈夫他摆出一个姿势、一个姿态说我是权柄，他已经不是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的权柄并不是地上今天所谓的大男人主义也好，或者大女人主义、大母亲主义、大父亲主义也好，不是这些所代表的。让我们记得，真没有用的，要紧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肉体永远不会学习顺服的功课，肉体永远不会顺服。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神啊对丈夫说，你们要爱妻，因为神知道啊，每一个丈夫都会做头的，不需要教的，每一个丈夫都是耀武扬威的。所以这个丈夫的难处不是做头，丈夫的难处是爱。那妻子呢，妻子的难处不是爱，爱不需要叫妻子爱丈夫的，这不是。妻子的难处在哪里？妻子的难处是顺服。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整个教会的难处今天这样。我想我们对主的爱没有难处，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来顺服他，何等的难。所以让我们记得，问题是谁的杏树开花的，谁的枝子开花，谁的杖开花的。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所学的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里面经过流荡38年，我们晓得很多弟兄姊妹经过好多年受了许多的苦，那么才明白一点点什么叫做权柄。好，我想大概呢，我们说到这里应该到第二个阶段我们算是告了一段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第三个阶段。讲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要从第三个阶段第三站第四站开始讲起。意思就是说，从32站， 也就是倒数过来十一代加比斯开始讲起，因为他们又回到原点去。那么在我们讲这个第三个阶段这些功课以前，我想我们需要给大家看一些地图，我们需要给大家一点的概念，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想我稍微的现在要介绍一下这个一些的地理就是这个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需要交通一下。那么等到我们讲到第三段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知道到底在哪里发生的。所以我想呢，我大概的把这个第三个段呢所要发生的事稍微形容一下。那么大家知道这个这里呢，我们知道这里这个地方，如果再上来一点，再上来一点，你看呢，这个以色列靠东边的地方，这里有一个海叫做死海，这里海叫死海，在上面这个没有，上面没有的，这个没有的，在上面一点就是加利利海。所以以色列呢有加利利海，然后有约旦河流到死海，然后死海再往南走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红海所以我们注意这个就应该是红海。那么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这个红海实在说来是难，这一块从这边过来，如果你这样画个三角形，大概我想大概这样画过来的三角形的话，你知道这个就是西南半岛西南半岛，我想这个不在我们这个地图里面范围里面。那么这个西南半岛呢有三个边，对不对？那这一个边呢，这边这个边往北去的话，那就是迦南地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南地，你看这是所谓的南地。如果在上面一点，你看这个就是阿拉德，这个是希伯伦，这就是希伯伦，那现在是巴勒斯坦他们所在地，那这就是迦南地了。那么他们探子从什么地方？从加比斯，这是加比斯，他们不是差遣了十二个探子吗？经过40天，他们走到整个的迦南地，然后回头的时候经过希伯伦，那么他们就这个找到，就是他们就这个不是找到一些水果嘛，果子，那么一挂葡萄，两个人卡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所谓有亚纳族人是吞噬居民之地，也是指这一块来说。所以整个迦南地中间的迦南最好的一块就是这块地，叫希伯伦。所以这点我讲很重要。希伯伦是交通历史，但是它有三地，你记得吗？这个加勒后来说，他说求你把这三地给我，他已经85岁了，他要的就是这块山地，那就是家里面最好的这块地。那么好了，这个加比斯呢，他们本来你知道，他们本来这个以色列人不是已经到了迦南门口，这已经到了迦南门口。所以呢，实在说了，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么这里有一些这个迦南人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呢，他们那个时候要进迦南的话，他们恐怕很快的就进迦南。结果没有想到，从这里呢，他们就开始漂流了这个38年之久。那么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倒三角形这种倒三角形的一个西南半岛这样，那这一边呢，这个三角形的这一边是红海，这一边也是红海 ，OK。那么这一边红海到这一边就是沙特阿拉伯。那这边的红海过来呢，就是埃及，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在倒三角嘛，那么起头的以色列人过红海是这样过来，然后到了中间，就是西奈山这个地方，大概待了1年多，然后往北走，那么就到了加比斯，那么这个就是第14站，就到了这个地方。好，那么现在呢，我想大概晓得了，这个这一块我们不去管它了，好，那么我们稍微下来一点。那么这个加比斯呢，第14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神就告诉他说，你就往红海的路的旷野走，那就是这个来说的，那 the way of the Red Sea， 这就是红海的路，就这个红的这个，就是这个是红海的路。那么从这里呢，慢慢的就到了哪里？就到了红海。这个红海呢，这个叫做以寻加别。那么以寻加别什么地方呢？你知道这是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潜水的地方，对，以色列人他们在度假潜水的地方。一个叫以拉，
事实上也叫以拉，那么同时呢也叫就是这个地方 OK。 那么现在呢因为约旦跟以色列好了，所以这里一个城本来是属于约旦的，一个属于这个以色列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么所以呢说往红海走，那就表示这样的往这边走。那么十四站呢，或者说第二个阶段十四站，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大概是从这里到这里，就在这一带，就在这一带呢，大概有水，有粮食的地方，那刚好经过了十四站。那么我们也说过，在这段时间，根据圣经呢，他们曾经一度迷失在希尔山，这就是希尔山，这一带这个山就叫希尔山啊，这个就是希尔山。那么希尔山，我们说过，这个山神赐给以东的，所以你们看吧，这一块地叫做以东地，哪里以东地呢？我们在上面讲，从死海，从这个死海开始，一直到红海的这一段叫阿拉伯河谷，阿拉巴河谷。那这个阿拉巴河谷呢，这个地方叫做以东地，这个通通叫以东地。那这一块地方呢，通通是以东地。那神赐给以东的，那么这个就是希尔山。那么希尔山，如果你远远看过是多毛的，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那太阳一照是红色的，所以因为这是以东地嘛啊。那么现在最有名的一个城市呢，很有名的，就是可以说是观光圣地呢，那是可以说世界奇观之一，就是 Petra 就在这一带。Petra 就在这一带，所以呢，大概哈、以色列38年呢，就是漂流在这一带。那漂流在这一带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原因在哪里？因为哈、这一带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王的大道。那我们知道这是王，那这是王的大道。你如果看，这是王的大道，这样走的。从加比斯的话，这个是王的大道，然后就通过，这就是通过了这个以东地。OK， 然后你从这个地方呢，再往这，等一等，再往这边，再下来，那这个就是王的大道。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根据以色列那个时候的迦底是，如果要进迦南的话，最快的一条路，这条路啊，你记得38年前遇到仇敌，他们从山上打下来的。所以到了38年以后，你看见摩西带他们怎么走，不是这样走的。所以摩西就希望呢，就靠着走这条这个王的大道，王的大道这一定就是开好的大道。那个时候，那从这个是红的，从这里走，那这要穿过以东，对不对？然后呢，再穿过摩亚地，那再往北走，再下来，再往北走。那么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可以跨过耶利哥了。那这是最容易的一条路。不过呢，你这样走啊，要通过三个国家，一个是以度，一个是摩亚，一个是亚摩利。那亚门在这个地方啊，亚摩利在这个亚摩利。那么现在呢，问题就是你如果不通过这些国家，你没有办法到耶利哥去，根本过不来，到迦南根本过不来的。那么这一块地呢，是神已经赐给以东了，所以呢，你知道现在你要给他介入，他肯不肯让你过来？然后摩亚看看你能不能走这条路，然后你问问这个亚摩利人能不能让你走通过，然后最后呢才能够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我们讲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那么剩下的从加比斯一直到进迦南11站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走的路是最辛苦的路，因为你知道起头要介入，但是呢，我们知道没有成功。这个以东呢不让他经过，以东不让他经过还不要紧，他们还要打他，所以呢，他根本就不能够这，所以本来这样走是最近就可以过去。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王的大道？王的大道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文明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沿着这个来走的话，你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这样来走的话，那么你甚至这一带啊，你经过这一带，这包括希尔山这一带，
虽然当时以色列人是迷失了，但当时他是和当时的文明呢有了很重要的接触。那这边是埃及古国呢，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哲学，世界哲学最发达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一带。那我们说过，像约伯了，约伯记里面的故事，一些哲人的哲学家了、神学家都是从这一带过来。所以讲到世界上的智慧的时候，那的确是没有人赶得上他。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在这里的那个，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希尔山里面不是有一个城叫做 Petra 的那个根本 Petra 里面很多的磐石。那么房子不是盖在磐石上，磐石他们是把整个磐石挖空了、刻空了，然后里面变成一栋一栋的房子，变成一个个房间。所以就等于你普通刻图章呢，是我们在图章上刻，它在磐石上刻，刻出一个房子来。所以就是建筑学各方面来讲，那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所以那个时候38年，我想我们的神就让他们接触了这一代的文明。所以呢，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他们脚也没有肿，而且神也给他们足够的粮食，叫他们呢足够的钱也能够买水喝。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后来牛便呢，还有加德，他们有很多的牛群羊群。那么经过38年了，他们也有很多的牛群和羊群。所以我们要记得，38年的神养活他们，原因就是因为神让他们在这一代，并不是完全在这一代，在这一代不能过日子啊。在这一代呢，我们去年去过以色列都知道，这一代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这38年呢，我们要在这一代漂流漂流。好了，那么等于这个最后经过17站以后，经过38年左右，他们就回到加底斯。OK， 那么回到加底斯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我大概的描绘一下那时候所发生的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面的功课。那么第一点，你看这一段走的路很远啊，等一等你所以你现在你先要脑子里面先清楚这一个图画，然后我们讲到属灵应用的时候，我想就明白了。那么起头的时候呢，在加底斯，那么发生了一些事。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米利安是在加底斯，后来呢，他们呢就往前走，在他们还在加底斯的时候呢，他们就打发人，就摩西打发人呢去问以东可以不可以介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从你们王的大道经过，我们绝不打搅你们。那么谁也警告他们呢，不可以搅扰他们。如果他们不肯的话，你不能用强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让他们，你最多不走他们的路就是。但是呢，你如果他们肯借的话，他们就把这条路借给你们。那么而且他们想好了，我们绝不白占你，我们如果用水的话，我们一定给你买粮食，我们绝不亏欠你，你只要让我们平平安安从这里到这里就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么摩西，我现在综合的把故事讲了哈，因为你的不光是在民数记，有的在生命，有的在士师记里面把它并在一起。那么起头呢，当然打发人去问这个以东说好不好介入。那么问了以东还不行呢，你问以东如果愿意让你经过，摩亚不让你经过，你白走了，是不是？你如果到了这一部分，那摩亚不让你经过，那么这下你一点办法没有。所以你就去问摩亚。结果呢，后来这个以东说不可以，摩亚也说不可以。所以以东说不可以，摩亚可不可以都无所谓，但是就是以东说不可以，那这个就走不成。那不管以东不可以，而且以东把这个军队就往这边集结，就不让他们过。那么就在他们等消息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就到了何尔山。那么这个何尔山呢，那么这个就是以东的边界，你知道吗？到了这里，那么到了这里呢，那么这个到了何尔山呢，我们晓得这个谁就死在那里，这个亚伦就死在那里。亚伦呢，因为他得罪神啊，他在这个米利就在那个磐石流出水这件事情上得罪了神。摩西是如此，这个亚伦也是如此，所以神就告诉他说，那么你要死在这个山上。所以他们呢，这个大祭司就穿着衣服，全套的制服，然后呢就到了这何尔山上，13个人上去，2个人下来。那么他的儿子跟摩西下来，然后呢他就死在这何尔山上。何尔山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就在这哀哭30天。那么等到他们在何尔山等消息，后来消息回来了，这个以这个谁啊？这个以东说不可以。 那不可以通过。现在神又告诉他们，你不可以搅扰他们，意思说不可以打动墙的。如果他们说不，你只好走了。那所以这是他们所学的很重要的功课。因为按理来讲，你就是需要来讲，他们如果说不的话，应该打过去，打出一条路出来。结果他没有，没有以后呢，你只好绕过以东的地。那么怎么绕过以东地呢？这一块通通是以东的，你怎么办？所以呢，你看呢、啊，现在逼迫他们再走他们38年前已经走过的路，那就是逼迫他们从何尔山呢就往南走，然后呢再走到这块。那这块就跟他们当初漂流的地差不多，漂流的方向差不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叫他们非常纳闷。所以这条路是最难最难的一条路。那么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碰到火蛇，你记得火蛇的故事吗？火蛇后来咬伤，后来火蛇就咬伤了他们。那个原因就是他们抱怨了。那么难怪他们这个实在很难，因为这条路实在太远。你看本来这样可以过去，现在绕好远的路，而且天气非常非常热。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根本有沙暴，就是沙漠的风暴。沙漠的风暴是沙的暴，就是那个起的暴风的时候，是那个风吹过来，根本是那个沙滚烫滚烫的沙，从这个沙漠这边过来的。所以你走在这一边的时候啊，是非常非常热，而且那里蛇多得不得了，而那个蛇都是最毒最毒的蛇，就是这一段路。那么现在本来不需要走嘛，本来走我们大道那就是康康大道就去了，进迦南多好的。结果现在不是，现在神说不可以啊，那个你不可以动地动任何地点，你觉得你不能用墙的，所以好，他们只好不用墙。不用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受苦了。那这是他们一生，就是可以说在他们整个这个42章里面最难最难的一段，那就是这一段，从这里到这里的最辛苦的时候。然后呢，从这里过来OK， 那么到了这里，像绿的啊，跟着绿色啊，不是跟着红的。这个是也是普通的康庄大道，这红的都是康庄大道。那么现在呢，这个是以东的，所以现在要离开以东，就是说在以东的东边呢，这样绕过去。所以你看，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绕过去。如果你不看这个地图，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好，慢慢，结果他们就走到这个地方，走到撒列西，你看了吗？那撒列西很重要啊，撒列西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加底斯到撒列西一共38年。那从这里到这里，我们不知道多少。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绕的这个样子，你就要晓得，从这里到这里，本来这样就可以上去了，就结果现在绕了这么远的路，那么你连这一段再加上全部漂流的时间是38年，所以我们38年。普通是讲说到这里38年大概讲，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呢，从这里到这里，圣经说到了这里就是38年，那么非常有意思啊。圣灵不会白讲的，圣灵讲说撒列西，那表示撒列西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一到了撒列西以后，你就脱离以东的范围，脱离以东的势力范围。现在呢，不要怕他攻击你，你也不会攻击他。所以呢，他就从这里再往前走。到了撒列以后呢，现在到了摩亚地。那摩亚地记得吗？这个就是路德故事的地，就是说那个大卫的这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路德生大卫的。那么好了，他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路德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来，从摩亚地来。所以从撒列西呢，一直到暗嫩河，这个叫暗嫩河，这个两条河 ，OK。那么这个最早的时候，摩亚地很大，摩亚，所以你知道这一块都叫摩亚平原。我们再下来讲吧。这个本来最早的摩亚地，从这里到亚伯渡口，亚伯渡口还记得吧？亚伯渡口就是谁呀、啊？就是雅各的故事。你记得雅各在那河身摔跤，亚伯渡口在这儿，你懂吧？所以最早最早摩亚地根本这么一块，所以你知道这都叫摩亚平原呢，因为最早是摩亚平原，但是后来给亚玛力人打下来，就是从亚伯渡口呢一直打到亚嫩安嫩安嫩河打到这里。所以你要知道啊，这里面一个是撒列西，这撒列西这个是一条河，很重要横的一条河。 还有呢，安顿河是一条很重要的河，还有呢，这个亚伯渡口，亚伯河也是很重要的河。那么这个安顿河跟亚伯河之间，这就是亚摩利人，这是亚摩利人。那么然后呢，这个这个在上面就是巴山，在上面呢就是巴山。那么这一块地的圣经称它做基列，在旧约的时候称作基列，那么在主耶稣的时候称作比利亚。你记不记得哈、啊？马太福音是讲主耶稣在犹太地附近耶路撒冷，不，对不起，马太福音讲主耶稣在加利利。这个马可福音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然后约翰福音多半讲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么路加福音呢，是讲主耶稣在基列这个地方，基列。那么基列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比利亚。那么在新约圣经叫约旦河东，啊，约旦河东。那不要忘记，路加福音多半是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这一点很重要。那基列的特点是哪里呢？基列的就是它的羊啊，它的牲畜啊，非常长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后来你看见那个流便和加德，不是他们有很多牛和羊啊，所以他们看了这块地以后，他们说我们不要过去了，我们不要迦南，所以说我们就留在这一边好了。所以呢，他们就留在这边。那起头摩西很生气，后来摩西和他先立个约，好，你如果要留在这边的话，那么你们一定要先过约旦河，帮以色列人把这个江山打下来，然后您再回过来。那么他们说好，让他们的儿女们都留在这边，让他们这个好妇女的都留在这边。所以他们一看就看上了基列，那是个牧羊的区，那是很漂亮的牧羊区。那这一区是谁呢？都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摩利叫什么？这亚摩利人，他们所住的地方。好了，那么过摩亚的时候呢，还是不可以介入，因为他说不可以，所以你不能抄近路。所以呢，都是往，你看这是刚好这个绿的刚好是往东边，在东边嘛，所以就这样的过来，越过了摩亚。摩亚其实就是今天的约旦啊，就是今天的约旦。约旦其实这今天的约旦是这一块，约旦是在下面这。今天的约旦其实这个通路是约旦，约旦就是现在的一部分，从前一部分的以东，再加上摩亚，啊，那么大家还知道这个摩亚的故事吧？以东大家晓得哈，以东就是以扫不是两个儿子嘛，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雅各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嘛，那么这个就是以东人。那么摩亚人呢？大家都知道，摩亚人就是罗德和他的女儿乱伦那个生下来的人，就是摩亚人和亚门人。那么这一代是谁？是把这一代赐给他们？所以这一代就是今天的约旦，就是今天的约旦。那么现在约旦和这个以色列和好了，那么以色列人就希望说有一天犹太人能够到这个 Petra 去，因为 Petra 对他们来讲吸引太大了啊，因为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个城。那么所以呢，现在你看以色列人的话是这样走的，沿着绿的走，走到这里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派人去跟亚摩利人商量，说是我们能不能借你的路，那就是要借这条路，你这就是王道了，也是要走王，这是王道嘛。所以走到这里的时候嘛，然后他们就可以过耶利哥城。那结果没有想到呢，亚摩利人说不可以，那这一关要给你卡住了，就在安顿河这里啊。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安顿河啊，也他这里安顿河是个河沟，就这边呢、啊，他们我们想很难想象，就是你往南到北的时候，那么这样这个中间是一个这里高起来，这也高起来，那么中间的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河床，平常呢有的有水，有的时候没有水。水一来的时候，那不得了。所以呢，大概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在这边南边等着，因为那个要过去，要过一条很长河沟这样上去，也没有水的时候，等于要下去再上去嘛，啊，那么是这样子。那么这边呢，就是什么？就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如果把门看住，说不让你进去，那么他们就进不去。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打出一条路来。那么结果呢，就胜了这个西斯本，西斯本在这儿，这是西斯本。西斯本王叫西宏，不是，那是亚摩利人的一个王。 那么结果呢，你知道他们就打出一条路来，结果就得着了这块地，一直到亚伯入口，这个全部都光复了。但是神不许他们呢碰这个亚门人，因为亚门人跟摩亚人都是罗德的后裔，不可以碰亚门人啊，这一代不可以。但是他可以一直上去，这一块通通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就记载在我们下，然后呢他就乘胜追击，乘胜追击呢就往北边去了，就往北边去。北边还有一张地图，我想现在可以用。好，那么你现在你再往下去一点啊，这样，那这里亚伯渡口，你看到吗？这里亚伯，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就是基列，你看这是基列，对不对？然后再上面的这一块，再上面一直走什么？从死海慢慢你要走到这个叫加利利海，叫跟尼撒勒，就是加利利海，走到这一块就是圣经所说的巴山，啊，你记得巴山的公牛啊，就是诗篇22篇巴山的公牛。那么去年呢，我们往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大家就是要找巴山的公牛，有人就看到那是巴山公牛，果然是很壮。啊，那么这个是巴，那这个就是今天的高兰，就是叫什么？啊，高兰高地就是那个地方，高兰高地，戈兰高地应该是这一块。那么这个再上边就是黑门山了。那黑门山呢？结果这个刚才那边有这个是摩利亚王有两个嘛，一个是西什本，对不对？西红，还有一个王呢是厄，那个字很难念哈，那个厄。二呢是巴山的王，那么这一块通通，所以最后呢把这一块城通通拿下，整个拿下来。那么这个二呢是圣经里面最高最大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床，铁床你还记得吗？那个又高又大，所以这就证明说啊，这一代通通是亚拿族的人，那巨人还在，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洪水以后啊，神本来当初要这个消灭这些伟人的，因为这个混杂的人，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伟人没有消灭掉，你看还在这儿，这里就这个是证明。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他们把这个亚摩利人，这个亚摩利王的城拿下来，你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连妇女连儿童全部杀光。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要把这个消灭掉。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宗教呢，这一代的宗教就是色情的宗教，所以呢，那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些来审判他，因为那个时候实在说来，你记得在摩亚不是那个时候，在就是后来的故事你记得吗？在摩亚平原以色列人犯罪了，那个罪，那个一夜之间死了20000多人，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就和今天的艾滋病应该是一类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消灭他们呢？就是因为如果那个时候再不开刀的话，那人类已经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神让以色列经过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你说神为什么要叫他们这个好像用别人这个打出一条路来？那其实呢，如果你仔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人类应该是到了这个毁灭的边缘。那因为那个色情泛滥到一个地步。那么，而这都是伟人。那么这些伟人呢，很多我们说过，就是天使，和人这个那个结果，那个产物啊，是个不伦不类的产物，也就是圣经里面说各种其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有那许多的混杂。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神再不对付的话，那么人类的确到了绝种。有两个危险，一个就是。这个是人跟灵结合，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今天交轨。所谓交轨就是人和灵界的结合。那这个东西如果神不审判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一面神伸出审判的时候，另一面呢，然后摩西就把这一片都拿下来了。拿下来以后，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后来不是有两个支派，就是流变。加德还有呢，马拿西的半个支派，那么他们看上这一块，他们说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要过去了，把这块地给我们就可以。他们跟摩西要，那么结果呢？后来摩西还是把这个地方给他们，啊，对。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不过摩西看的条件很有意思，他如果你们拿着枪和你的弟兄一同过约旦河的话，如果拿着枪过去，然后把这个地方打回来以后，这个地是你们的，就是约旦河东这片地是你们的。 但是如果你们不拿着枪过去的话，那么在约迦南地里面的财产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过去脚掌所踩的地方，你就是不拿兵器那也是你的。但是他们说我们宁可不要迦南，我们宁可要这边。那很多基督徒今天就做这个事，你看神已经给我们迦南，但是现在眼前的好处抓住你，因为现在你有一堆牛群羊群，你看好这块地方太好了，那根本是人间天堂，所以呢你宁可，所以你宁可过去。但是你知道你本来到这个那边征战有目的的，你只要征战你就得了块地，这块地就是神给你的产业，现在你征战的没有什么目的，最后呢还是回到这边来。所以呢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旦河东就这一块，这下面这一块是加德跟这个流变，然后这边是马拉西半个支派，那么就在这一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圣经称叫做约旦河东之地，但是真正讲到这个迦南地是指着约旦河西这块地，那么神当初应许给他们那块地应该是约旦河西的。那很可惜呢，我们知道说他们的结果这一班人就留在这里。那么然后呢打完仗以后，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地方，然后呢现在以色列人就在这里，在这里以色列人呢就搭帐篷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是尼波山呢就是比斯加山，比斯加山也就是摩西呢最后死的地方啊，因为他到了上面去以后呢，他看了整个迦南，这里可以看到迦南，所以在这里这一站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见了迦南地，那么包括摩西在里面。不过摩西不能看，一看了他就死在那里，所以呢，那一次他就再也没有下来了，我们这一次去年的时候，第一站，也去年很有意思，去年我们的飞机啊，第一个是先到阿曼就是亚门人所在的地方，阿曼今天的阿曼。到了阿曼以后呢，一下了飞机以后没有多久就上了尼泊山，就上了这个，就上了这个比斯加山。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走了120年才走到的地方，我们第一站就到。那么到了，结果呢，那天呢很不巧，我也许也是神的旨意了，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实在那天那个能见度很差很差。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觉得很惊讶的就是。摩西那时候已经120岁，120岁应该有白内障才对。结果呢，他眼睛也没有花，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能看见整个的迦南地。那非常可惜的就是他不能够过去。那他不能够过去和加底斯所发生的事很有关系。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回到加底斯，我们要看加底斯在这里他学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功课。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后从加底斯到51站怎么办？从这里。这样走到这里，一共11站。那么这11站呢，可以说就是第三个阶段他们所学的功课，属灵的功课通通在这里。那么现在看我们脑子里面很清楚的一幅图画，就是这条路不简单。你看，这是迂回的道路。那这个迂回的道路，因为你要顺服神。如果你不管怎么样，当初你能够从这里打出一条路来，为什么不从这里打出一条路来？那如果这里打出一条路来，他们可能路就容易走，但是神不给我们走这条路。特别你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一段神说不可以，摩亚神说不可以，亚门说神不可以，那么亚摩利人神没有说不可以。那么原因当然很有关系，他们和以东是亲戚，和这个是亲戚，和这个也是亲戚，他说是我们的弟兄以扫。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这个我们的弟兄是谁？在我们第三个阶段跟随主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弟兄代表什么？啊，那么为什么要迂回的走？为什么不打进去？为什么要绕着走？那么绕着走就代表什么？那为什么到了撒裂期呢？那么就算是到了这个地方，严格说呢还是漂流。真正的过了这个以后，我们才不算漂流。那么这个到底有些什么属灵的意义？那么再往前走的时候，经过这个以后又有哪些故事发生？那这里面很多故事发生。那么一直到最后呢，他们最后终于从这个地方就进到了迦南，那么最后呢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以我想在我们讲这个第三个阶段以前，那么这个大家脑海里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如果没有这张地图，如果不这样解释，可能大部分声音根本想不到它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再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以色列的话，我劝大家，你们有，你知道今天如果你用你做便宜的旅行团的话，这个地方都不会去。但是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就这一带，还包括西南啊。所以如果那样的话，你一定要跟旅行社讲，你希望能看，尤其你最少要现在能看看出来这一带。你到这一带，你知道以东这一带是景色是特别，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现我们到了这个 Petra 附近啊，我们还去参观他们把一些沙啊就弄到那个一个瓶子里面，那么一摇一摇，那么然后就摇出一些图案出来，那么这个很奇妙的，那么只有他们会这样做。所以这一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聪明，而那个沙呢都是从那个 rock 都是从那个岩石上面下来，那么这些岩石远远望都是红的，那么还有呢，你多远远看都像多毛，这就是希尔山。所以神果然把这块地呢给了以东啊。那么这个以东呢，为什么你要绕过以东？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学的。所以我想现在呢，我们把这些看完了以后，现在我们再回到加底斯，我们先看看在加底斯呢发生什么事。那么我们记得哈，加底斯是经过了37年到38年左右的，我在应该37年，大概呢，让这才快有不少时间。那么大概经过37年的漂流以后，他们最后呢迷失在这一带，最后呢终于回到加底斯，那是37年以后，大概是经过了17站，那么最后回到家。那么加底斯胜利。那么我们看见现在你要到了迦南，要快成熟了，那么人非见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呢圣洁永远是神的要求。第一代不行倒下去，第二代还得要进去，所以神坚持不放，他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所以虽然失败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新的一代起来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就要从这里然后走最后一段。那么这一段路呢就是新人茁壮的路，新的一代怎么开始茁壮，怎么经过这些艰难。那么所有的旅程最难的一段路是最后一段，所以现在我们看何等需要主的恩典走这一段路。那么人的一生也是这样，人的一生呢，你特别到了最后面一段的时候也是很艰难，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就是最后一段失败啊，起头都走得很好，但是最后一段，但其实最后一段是最重要的，因为最后呢我们终于能够达到神的目的。所以这个就是天路历程我走的最后的第三个阶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这里好几个功课圣经里面所形容给我们的。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地图，因为我们大概走到哪里我们就稍微告诉你注意一下，那么然后呢你大概就会想。那么现在我们看好像不大觉得，你如果真的知道当时的地形，你知道这里的地形是千变万化啊，是最难的这一段。我再说最难，你们如果心里有一点准备的话，我们就晓得为什么以色列会抱怨。如果我们没有走过，但我们笑他抱怨，你如果自己走过你就知道，那里有火蛇啊，有而且非常毒的蛇，那么还有呢天气又热，那么这样你如果真的走这一条，那尤其你越想越不对，为什么不这样子？你明明要一条近路你不走，那为什么不打人呢？我想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觉得我们该回头打出一条血路出来，但是不，谁说不可以？你动也不能动它，要这样绕，所以这个路就变得长了，路就变得苦了。那为了顺服主，你看见这个代价有多大？但是这是最后一段成长的代价。你如果这一段走成功了，我们终于就到了迦南。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许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注意这些，所以我们读圣经中没有感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弟兄们，你们可以从民数记20章开始读，一直读到末了，那么大概就这一段的故事。然后呢你再看前面几章的这个生命记，前面几章的3章4章大概就可以了，那么大概都是这一段的故事。那么所以盼望弟兄们回去能好好的读一下，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就应该是非常非常。好，我想地图我们就看这么多。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加底斯那个地方。
加底斯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一讲到说是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那就是经过38年以后，或者说37年以后，那么现在新的一代呢就到了加底斯。那么然后圣经给我们第一个记载就是米利安时代。你知道米利安是最早最早神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三个领袖的一个，一个就是摩西，一个是亚伦，一个是米利安。你记得米利安带着大家唱摩西之歌，所以呢我们晓得就在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呢就是最老元老他们的元老之一就是米利安，结果就死在这个加底斯，那其他的第一代已经过去，所以呢现在剩下的只有三个人，一个呢老的一代，我想老的一代严格算是五个人啊，我们准确来讲是五个人，现在只剩下五个，你算得出来的，一个是米利安，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呢是亚伦，那最后的还有两个就是加勒和约瑟。那么这里非常重要的就是摩西在圣经里面代表律法，亚伦代表旧约的祭司制度，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些摩西也好亚伦也好只能够把我们带到迦南的边界，不能把我们带进去，所以律法永远不能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丰满，不能帮助我们长大，他最多把我们带到边边，那律法有一点用处，但是不是完全的用处，所以到了一个地方不能再过去，所以他们一定要死在这个迦南的这一边才对。所以呢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老的一辈通通死，救我就是那个救我救人呢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救人没有一个能够过去的，不能。那么约书亚代表圣灵，而这个谁加勒代表另外一种灵，所以呢虽然他是第一代，但是神呢仍旧让他们过去，所以严格说来呢都是新的一代才能够进迦南，才能过约旦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所以现在你知道吗，慢慢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旧人里面的元老级的人物慢慢开始凋零，那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米利安就死在加底斯，他们回到了这里以后，米利安死，因为如果旧人不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钉死的新人永远没有机会。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一件事情我们碰到的就是米利安死在那里。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想是很重要，也是圣经一再的提，那么这就是等到我们再回到加底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几个功课是我们要学的，那么这个功课呢不光以色列人学，连摩西也要学。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功课什么功课，这就是这个米利巴水的故事。那么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在38年以前，你记得在第一代还年轻的时候，那么还记不记得在旷野里面有一次他们也是没有水喝，那么那个地方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圣经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也叫做米利巴，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米利巴就争闹的。那么现在38年以后还是老地方，还是米利巴的水，不过呢一个是38年前或者37年前年轻一代他们在这里与神争闹，现在呢是年轻的一代与神争闹。那么那一次呢我们知道摩西是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那这次摩西击打两次磐石也流出水来，不过这一次他得罪神。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啊，好像这两件事情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事情隔了38年，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非常非常不一样，很多地方环境也改变了，所以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呢，你会觉得好像跟38年前一样的功课，没有，完全不一样的功课。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是更深，而且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样是祷告，
你刚刚得救祷告的功课跟现在祷告的功课不一样，刚刚开始你祷告得答应，现在祷告可能就不得答应。所以不要以为说同样的一个功课都是要水喝，但是不，你看见吗？在这里不一样。那么你发现说在这里不光是神要对付百姓，神也训练摩西。不要以为说摩西到这个时候就完全，虽然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看见38年带着这么多人去，连看着他连同代的人一代一个个倒下去，他看见年轻的一代渐渐的成长，结果现在且摆在他们眼前的还是这么难，好像还是历史重演。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应该有经验，摩西应该知道怎么样尊神尊主名为神，但是很可惜你看见摩西失败。那因着这个失败，你看见神没有放手。所以不要忘记，这就告诉我们说，你越蒙恩责任就越大。你看见说现在我们越不能够随便。对于年轻人来说，你知道有的经历是新的经历，有的人第一次到这个迦南地，但是对摩西来讲也就两次了。对有的年轻人来讲，他是十几年，他们才十几岁。对摩西来讲，你知道摩西已经快120岁，而且摩西走这条路已经38年，所以在这条跟随主的路上，他应该是有经验。所以现在他不能说我随便跌倒一下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在看见有的电视布道片跌倒了，有的这个布道片跌倒了，那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这都是非常严肃的事。这个和你跌倒和我跌倒不一样。特别是一个人主的恩典在他身上那么多，特别一个人主的造就在他身上那么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不是随便可以跌倒。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当我们真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特别走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要求就越来越严格。神没有放手，不能因着你有了这么多的经验，不能因着你有这么多的苦劳，不能因着你在主里面积蓄了这么多，因为这么多人他真的忠心为着主，他就可以放松一点，不能稍微放松一点。你看见了弟兄姊妹，许多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替摩西叹一口气，很多人都替摩西抱不平，因为你想想看，摩西真的在全家敬重，那么就算他那次发脾气好不好，我们也会发脾气，是不是？那么怎么那一次发脾气就不能进去呢？那这一次真的不能进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有的脾气可以发，有的脾气不能发。有的脾气发好像没有事，但有的脾气发是不可。所以我们还是要敬畏神。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每一个阶段他带领不同，对摩西是个带领，对他的百姓是个带领。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以为说在这里是对新的一代的挑战，结果没有想到，更是对摩西的一个挑战，对一个老兵的一个挑战，对一个老将的一个挑战。所以你如果读到这个有的地方，你比方说《生命记》38、33章的时候，那里讲到利未，讲到利未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神在玛撒试验他，试验利未人，其实就是试验谁？摩西啊，摩西是利未人。然后在米利水与他争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啊，我们以为说那里是百姓和神争论，但是神说在那一次的功课是神与摩西争论，神与摩西来辩论。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话，说神说让我们来辩论，你的罪虽如像朱红，我要使它变成雪一样白。所以现在呢，神也向摩西争论，虽然你已经蒙了那么多的恩典，你做了那么多事，跟主走了那么远的路，那么现在我要与你争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功课是个什么功课？为什么和从前不一样呢？所以呢，我想我很快的再把38年前的功课稍微的复习一下，我想我们再往下讲的时候就会很清楚。